在我们今天要来阅读《小先知书》当中的第一卷书《何西阿书》。《小先知书》呢，它整个十二卷先知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一卷的，《何西阿书》位于第一卷，篇幅最长，它的年代也是比较早期的。所以这位先知呢，一开始他就有宣告，《何西阿书》的一章一节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约阿士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这个历史年代他的写法不是说西元多少多少年啊，他是说南国有哪些王正在做王，北国有哪些王正在做王。所以有时候以色列或者犹大的历史我们不熟悉的时候，进入的先知书卷啊，真的是会迷路的。你至少可以了解南国呢，都是大卫的后裔坐在宝座上，从来没有被改朝换代过。神的圣殿是在南国耶路撒冷，那么北国呢，从耶罗波安主前931年开始搞分裂，建立了北国之后，他就一直改朝换代，常常会有不断的王被杀、被推翻、被篡位，然后新的王出来，多半都是坏王，没有一个好王的。北国的地跟人口都比南国犹大来得多，他们立了金牛犊的崇拜。那请问北国呢，上帝还理不理他？上帝还管不管他呢？从上帝差遣先知仍然对北国以色列说话，你就会知道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上帝仍然乐意以他的先知提醒他的百姓，他们仍然是属于神的，上帝仍然眷顾他。何西阿只有说他是贝利的儿子，贝利是谁呢？我们也不知道，可是仍然是一个身份证明，证明他是真正在历史当中出现过的这一位人物。何西阿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救恩，而北国最后一个国王，我们翻译成何西亚，要跟这个何西阿有区别，其实也是同样一个名字。他把南国跟北国的这几个王并列，那我们大概知道他做先知的年代大概是主前760年，就是所谓主前的第八世纪。最早期的第九世纪的先知有俄巴底亚跟约珥啊，属于北国的先知比较少，有阿摩斯跟何西阿，他们俩差不多是同时期。然后在南国的先知呢就过多了，有包含以赛亚、弥迦。所以可以说主前第八世纪呢是整个旧约先知书写作的时候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年代。当时南国北国非常复杂跟艰困的一个年代，在外邦列国当中呢是亚述帝国势力是如日中天，它是一个北方的势力。那南方呢，埃及帝国呢跟北方的亚述帝国是势均力敌，处在中间的地中海东岸的这一片巴勒斯坦呢，他们往往呢就是南北势力在相抗争的时候呢，他们常常是取到巴勒斯坦，以他们为战场，南北两方的势力彼此攻讦。而处于中间的这些选民呢，国际策略呢往往是联合南方的埃及来对抗北方的亚述，或者呢联络北方的亚述来对抗南方的埃及。所以你会发现，哇，当时上帝的选民其实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境当中，而当时他们面临这么多挑战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很专心的跟随上帝。所以你会了解为什么在这个当下上帝差遣这么多的先知来服侍那个时代。越是黑暗的时代，上帝更是多次多方的差遣他的仆人先知来服侍他们。所以我们知道何西阿大概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同时期的先知呢，他们对当时往往有类似的信息，我们可以互相的呼应来看。那么何西阿，我们之所以知道他是向北国以色列来发预言的先知，主要是因为说在何西阿书14章的圣经里面，他常常会提到很多北国的地名，譬如说他会提到撒玛利亚城，会提到伯特利， 所以知道他的对象是向北国。如果是说耶罗波安二世，我们为了区分跟刚刚搞分裂这个耶罗波安哈，他就称作耶罗波安二世。特别哈，耶罗波安二世跟南国的乌西亚这两个王啊，他们都是非常励精图治的，他们整个的军事的能力啊，差不多把整个巴勒斯坦的土地呢恢复到所罗门王当代的地界。早期还有北方的叙利亚，也就是亚兰，给他们相当大的威胁。可是在耶罗波安二世做王的时候，他把亚兰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可以说在外在的军事情境当中，北国呢算是一个蛮如日中天的时代。可是上帝怎么看他呢？我们从经文里面大概会了解他们的属灵状况，他们的社会情境是非常的低落，是非常的有问题的。所以同年代的阿摩斯书是针对社会当中有一些贫富悬殊，有一些欺压贫寒的问题来传讲信息。那何西阿书呢，比较是反映当时的人呢，他们的内在的信仰状况以及道德情境，他们跟神之间的疏离。所以当然我们就必须了解到底当时在迦南人的崇拜如何真正侵入了北国的以色列呢？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生活的时候，上帝在申命记当中就有教导说，要把迦南人本来的这一群得罪上帝恶贯满盈的迦南的几个民族要灭绝尽尽。主要的问题是他们的拜偶像，他们的宗教风俗就是非常的淫乱。迦南人呢是以农耕立国，他们在什么地方要耕种的时候都拜巴利，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拜土地公哈，这个什么地方就有什么地方的巴利，各有各的管区哈。那巴利呢，他是一个男神，对比他有一个女神是雅斯他路以及雅舍拉，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所谓天后哈。在每一个雅舍拉跟巴利的庙当中呢，都有他们的祭司，这些偶像崇拜的祭司呢，通通都是庙祭，都是妓女。他们每当去到这些巴利庙当中敬拜献祭的时候，其实都是一场淫乱的伤风败俗的事情在进行。北国这个当下已经是随从巴利的风俗，他们把拜巴利的方式用来敬拜耶和华神，他们在但跟伯特利都有祭坛，都有敬拜，可是呢拜的是金牛犊，拜金牛犊的时候却说是敬拜耶和华神，这都是受迦南文化的影响。所以这是上帝非常不喜悦的事情，以至于在何西阿他责备他们在属灵的淫乱，背逆上帝，被外邦人的风俗给牵引诱惑了。所以变成说他们敬拜越多，献祭越多，就越发得罪上帝。我觉得也会更求上帝光照帮助我们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今天用我们认为是敬虔的方式来服侍神，用我们认为好的方式来敬拜上帝，其实我们都需要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不是用我们自己认为对的，不是用我们有些传统的有些习惯性的方式来崇拜，其实求主怜悯啊。神的话语是极有次序的，在随着历史的年代跟走向，神的话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他要我们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上帝的次序，上帝的原则，透过神的话语要来塑造我们里面的价值观。所以当时何西阿的当代，他们所面对这样的问题，先知这个时候蒙召，他要发的责备的信息是多么的艰难呢？我们知道何西阿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都是何西阿个人生平事件，上帝用他的婚姻来传讲信息。上帝说你去娶一个淫妇，我们知道还有其他的先知，像以西结这位被掳的先知，妻子死了不可以哭，耶利米上帝跟他说你终身不娶。每一个蒙召的先知，他的生命是100%的属于上帝，他的生命当中24小时都是以上帝为核心，以上帝的事情 为他的事情。和西阿的婚姻，我们知道上帝说你去娶一个淫妇，我们晓得在圣经当中五经里头是有规定不可以娶妓女为妻的，所以是指的这个割灭他后来会得罪上帝，会背逆他的丈夫。何西阿就是以这样的心态去娶了他的妻子，哦，连生了三个孩子，然后他们的名字都带来了信息。何西阿的角色，他真正体会他的心的伤痛，不正是上帝的伤痛吗？上帝跟以色列人立了约，可是以色列人却背约。上帝要求以色列人说单单敬拜耶和华神，可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呢，特别是北国，他们变成逢庙必拜，只是把里面的巴力换成了耶和华神，可是他们仍然用这样子的沿用了迦南的风俗来敬拜上帝，所以这件事情伤痛了上帝的心。所以有一位属灵前辈啊，把何西阿书的注释书啊，他取了个名字叫做受伤的恋人。不只是何西阿，其实是上帝自己透过何西阿悲惨的婚姻来传递的信息，让我们更认识上帝就是这一位受伤的恋人，他为爱而受伤。如果不是一位慈爱的上帝，他有百分之百的主权把这个悖逆的人审判了，洁净了，解决了罪，也解决了罪人。可是这一位上帝却是充满着慈爱的，在他的爱的前提当中，你会发现他深深的受伤，被悖逆的百姓所伤。而这位受伤的恋人呢，他要如何行呢？就是透过何西阿，虽然妻子行淫离开他，可是何西阿后来仍然把这个行淫的妻子给找回来，人归他，做他的妻子。所以上帝就是透过何西阿这个悲惨的婚姻来强调，他立过约了，就算选民背约离弃上帝，上帝却从来不背乎他自己。常常基督徒总会认为说，旧约的上帝比较凶，新约的上帝比较慈爱。回头来看，上帝选召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与他们立所谓旧约，请问旧约时代的上帝，他是不是真的就是立了一个约，然后规定我们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管东管西的管我们？请问上帝所立的约，这个律法书有没有真正约束到以色列人？有没有真正管辖到他的选民？读到何西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并没有，选民没有按照上帝的律法在生活，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上帝是伤心的。人破坏了这个约的时候，上帝呢？上帝他不能背乎自己，上帝仍然在守约施慈爱，他是以这个约来约束他自己。在人变得不可爱的时候，他仍然爱；在人悖逆的时候，上帝仍然信守他的约。所以反而更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神的慈爱。神的慈爱不是因为人可爱，不是因为人可怜而他怜爱，神的慈爱是包含了他的信实，神的慈爱包含了他的全能，包含他的全知。他明明知道人会悖逆，人会犯罪，人会背约，可是神却仍然主动的爱，神却仍然主动的立约。所以可以说何西阿书的主题，他就是要谈神的慈爱。这个慈爱这个字眼呢，我们可以从原文圣经来查出来啊，它的编号是2617，希伯来文的发音叫做 Chesed。 它不是一种可爱的，只是热情的，只是有那种感觉的那种温馨的那种的浪漫的爱，是很强烈的，很执着的，就是上帝决定要爱人，上帝决定要爱这群可能悖逆的人，上帝决定要爱这些会扭转肩头背向他的人。所以这个是守约施慈爱的爱。我想不只是当代啊，他写下来的信息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都认识神的爱是这样子的特质。他用夫妻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体会神的爱是那样子的专注，那样子的专一，是不容许违背的。谢谢上帝，我们就是被这样子的爱来爱着。上帝也要求我们，邀请我们回应他的爱。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爱我们了。就算在旧约这么早远的何西阿书里头，我们就发现这样子的爱，面对一个悖逆的国家，面对一个使你伤心的国度，你仍然以这样子的爱铺天盖地的从亘古到永远来爱我们。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求你开启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灵觉，使我们住在你的丰盛当中。你的爱从来不后悔，你的爱绝对不失败。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